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题目啊，但是我们这门课呢，其实我们讨论的都是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些最核心性的一些因素啊，而且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分享不仅仅是一个神学或者理论上的学习啊，我们结合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每个人的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活的实践啊，我们教会生活的实践，也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来互动啊，如果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哈，没有不恰当的问题，也没有错误的问题，对，所以大家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哈，我们可以这个一起来坦诚的来学习来讨论。那大家记得我们第一课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成为基督徒啊，成为基督徒。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哈，这个。Singular Ferguson，我就把他称他为父牧师好了哈，因为这个三个字名字念起来比较拗口。这个父牧师他在第一堂课里面呢，他在分享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什么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方式啊。他首先带我们来学习来讨论基督徒不是什么，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啊，基督徒都不是什么？换句话说。非信徒和信徒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有三个本质的区别，大家还记得吗？哪位弟兄姐妹如果记得的话，给我们复习一下。非信徒和信徒之间在属灵的状况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个在活在黑暗中，一个活在光明当中。啊，那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经文哈，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八章12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换句话说。不跟从耶稣基督的，包括以前没有信主的我们在内，哈，我们没有不认识他，不跟从他，我们都在黑暗当中。那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思想我们以前信主之前的光景、属灵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是行在黑暗当中，我们所做的，我们心怀的意念、心思意念，常常在黑暗当中，我们的言语行为也常在暧昧之中，这是我们可能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感同身受的啊。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在灵里的死亡当中，哈，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24节，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大家知道这个基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哪位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基督这是什么意思？Christ 啊，Christ 这个希伯来文是跟这个Christ 这个希腊文啊，跟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 Messiah 是同一个词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思啊，是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一位被膏者的意思啊，The Anointed One 啊，大家记得哈，这个 The Anointed One 这个 The。不是一个小写的 the，是一个大写的 the。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定冠词，指的是那一位被告者。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曾经被圣灵所高抹，扫罗也被圣灵高抹过，对不对？但是这位我们今天说的这位受膏者，是指那一位受膏者。换句话说，就是在犹太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一直所等待的、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就神拯救的意思。那我们读这段经文说，耶稣说：“你们若不认、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就必要死在罪中。”什么意思呢？那些犹太人虽然他们祖祖辈辈都在盼望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但是当这位弥赛亚、当这位基督真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不信他，不去接纳他，反而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啊，那同样的， 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我们就不可能从这种属灵的死亡的当中被神用圣灵重生、我们不可能有这个新的属灵的生命、第三一点大家记得吗？第三一个什么特征？非信徒的在属灵上的特征，他们是被捆绑的，是不是、也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大家去过这个慕道班、参与过慕道班的侍奉，大家对这一点上可能会有对这点 会有非常深切的认识。我们知道很多当中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他们可能是有很真诚的心想去寻求真理、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很有名的屈原、屈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历代有很多的圣人，他们想去、想去寻找这位、想去寻找这个真理，甚至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一旦找到了这个理，你们让我现在马上就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理？不可能的。世人眼中的真理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智慧，按照我们自己的理智，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想要来去揣摩、想要去用类比这种方式来去认识那位创造宇宙的上帝，想来思想。我们知道哲学家所关注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困扰了世界上无数的人、有很多的哲学家穷他们一生之力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所有的答案都不能够使人信服，只有我们的上帝在圣经里面向他们所启示的、关于世界的历史，关于他自己的启示，关于神的救恩的宏伟的计划，才能够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是我们能够晓得真理，并且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好，这是第一堂课的内容、第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要看到这个非基督徒没有我们没有 得救、在没有得救信主之前，我们灵里是黑暗的，我们的灵里是死亡的，我们灵里是受捆绑的、那第二堂课呢？第二堂课我们要讨论的是内容是成为基督徒，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拿了很长的时间来讨论两个问题。大家记得我们基督徒的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那我们谈到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谈到过这个关于上帝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有两个层面啊，一个是，我看我上礼拜写他在这。一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本质的改变，对不对？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被创造在伊甸园当中，他们跟神在起初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他们在伊甸园当中神给他们有丰丰富富的预备，他们可以和神有非常亲密的、互动、那后来他们因着罪的缘故，他们从此失去了跟神之间的团契，同时他们也失去了这样宝贵的属灵的地位，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属灵的儿女，他们变成了孤儿，属灵的孤儿。那基督徒，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他的在圣灵里的重生，我们可以不仅仅被称义，不仅仅被神迁到他的国度当中，我们更是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后嗣、我们以前跟一切属灵的事情是与我们是无分的、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活在神的愤怒之下，我们是罪的奴仆，而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的身份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上帝重新把我们收养为 上节课特别讲到保罗在描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种被圣的关系，他用的一个词就是儿子，不是儿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只有儿子才有继承权，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基业，就是神，那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被玷污的基业，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关系的转变。那同时我们也讨论过第二个方面，关于我们的身份，关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有一个第二个层面的讨论，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本能啊，大家还记得哈，我们有这样的本能，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能够叫这位上帝阿爸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这需要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能够被上帝所改变。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仅仅是停留在理智，仅仅从停留在理论，但是神的话也没有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发自内心的来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就像我们上次这个傅老师对这个他给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小女孩她被一位很爱她的父亲所收养，虽然这位父亲很爱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但是她就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个词，只有她跟这个爸爸有慢慢有这样的深厚的关系，她认识到这位父亲她的爸爸是爱她啊，完全的接纳她，他才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来到这个父亲的面前来称他为家当为爸爸。那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何尝也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也是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慢慢建立起来，是不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很小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一旦碰到生活当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想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计划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甚至哪怕我们去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倾向，就是我们很快的想给他一个 solution， 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说借着我们的手中的侍奉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能够成为他的真正的帮助。那一旦我们迈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一旦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学习仰望交托信靠的功课，哪怕是一个从很小的一件事情做起，当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是不是？上帝也是一位不误神的上帝，不误事的上帝，虽然他为我们成就的方式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方式，也不是一定是在我们所要求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时间点上，但是他是从不误事的上帝。我想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分享和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以前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这个梨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饱尝主恩的滋味，我们需要去品尝，我们需要跟神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需要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的困难和挑战放在他的手里来看，来等候他，看他是不是真是信实的上帝来为我们来成就。所以很遗憾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其实没有成长，就是因为他们卡在了这一步，他们很多时候一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首先他们没有读经祷告的习惯，他们跟神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想不起来啊，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啊，单单的来交托仰望信靠神的帮助。所以我不要小看这个本能这件事情，这个本能的建立是需要时间，需要跟神之间有非常长时间的这样的交通和互动，我们的 的信心才能一点一点被他的建立。没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有非常大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属灵的伟人，毫无疑问的啊，他们都经历过漫长的这样的信心的功课啊。我们在这个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我们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去学习他的话语，聆听他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愿意来顺服啊他对我们的引领。啊，可以。就是这样的光景。
哦，就是死亡的光景。
对，对。
非
啊，
我们灵魂是不会死的，所以这个死亡的光景这个死，就是指的是跟神隔绝，不是真的，不然会让人家以为说，那审判灵魂死了就是没了。
当然是是，所以我刚才一再说是灵里的这三个这个状态，就是前面都有一个修饰词，就是灵里的黑暗、灵里的死亡、灵里的光。就像这个亚当夏娃他们，这个对他们吃了禁果之前，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他们肉身并没有死。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一般灵指的就是跟神隔绝的意思，不是说他灵魂死亡。
是的，是的，是的，对，就灵魂死亡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表述，就是他们跟上帝从此没有这种属灵的这样的交通，他们在灵里是死。
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女，可是在那个在民数记里有提到那个马拉西基派后来男人都死的时候，他也跟神要求说产业还是可以给女儿，所以我觉得他说没有男子的话产业还是可以给女儿，所以女儿还是可以继承，对不对？
是，但那个是个 edge case， 是一个 exception，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不需要一直强调保罗说儿子，对不对？因为本来也有儿女，这也没有错，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觉得这个好像没什么错误的意思。
对对对，
你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圣经的作者犯了错误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对啊，圣经上用的就是儿子嘛，所以我们要常常解释，就是说免得前面的误会了，说为什么圣经上是重男轻女，对，圣经上不是重男轻女，他这边用的儿子就是因为一般的他的常态就是这个只有儿子才能够继承产业，
所以你说我们有时候我们
不能够用那个你那个 exception 来常常说，当然我就不需要讲，因为不讲的话很多姐妹会有这样的误会。
对，就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圣经的原来的意思讲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有时候我们如果提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错了吗？
没有错，没有错，这是这个父母师他在这个第一堂课里面他特地讲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一点有很深的属灵含义，因为不管是儿子还是儿女，这样的表达方式都不错，但是他保罗特地用儿子这个表达方式，是因为和儿子相在连在一起的是这个后嗣这个概念啊，我们称为神的后嗣，后嗣是和基业产业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要强调的就是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们和神的这个后嗣和基业都是有份的，在强调这个事实啊。
但是像美国宪法里头说是我们可以一口嘛，但没有说无名，就是好像这是一个 progress 的过程。美国的宪法当中妇女没有投票权啊，对吧？黑奴也没有投票权，所以当初我想这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当初我们刚才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没有错。
对，我没有说，没有说提的问题有什么不错哈，这个对其实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们人的历史和人的文化有不断进步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奴隶和奴隶主的问题，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在圣经当中其实一早都已经被 address。 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这个 这个腓立门书的时候特别提到哈，你虽然从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在那个书信里面看到保罗没有说旗帜鲜明的反对奴隶制，对不对？腓立门是奴隶主，对吧？这个阿尼西摩是奴隶，但是保罗在这部书信里面就已经从根本上已经动摇了奴隶制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也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说到这个身份，因为不管是奴隶还是奴隶制，不管是男人和女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共同的身份，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啊，不管用儿子这个表达方式，还有儿女的身份，这个儿女这个表达方式，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身份是完全的一样。
一个根本问题，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他是不死的，是不是不死的？是不是永远不死？
神没有说，因为
对，
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是非要上的树。
这问题就接着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要有生命树？OK， 如果本身是不死的话，为什么要有这棵生命树在那个地方？一定有它的用意在。那还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更深一点，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不死的但还是有生命树在内，为什么？因为也不生病了，人也不死了，但是还是有生命树在那里。
我们知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上帝说了一句话，唯恐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把生命树用火箭什么的
对对对对围
起来，
对，把他们赶出来，
怕他们有罪，但是罪又有永生在里面。
是的
，OK。那我是不是很了解，在启示录里面，人已经在新天新地里面，那生命树还在那里？
嗯。哦，你说为什么生命树还在那里？
对，因为你信了。这个新天新地都是信徒的，进了新天新地里面 ，OK， 其他的去了硫磺火湖里面 ，OK， 但那生命树还在那里。
当然，这个我不敢说，我不知道我的表达是不是神学上的是准确的啊？对，但我想这个生命树代表的是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的生命。
好问题，但是我自己的领受读启示录的时候呢，看到这一个生命树，这个象征上帝是生命，永远的生命。就那个树呢，就给人一看到就知道上帝是生命，一个象征。我自己的认为，但我圣经没有说人以后可能会犯罪，所以做一个生命树在那边。提醒人的，我不知道哈，但我自己认为生命树就上帝放在那边，创造那边了，放在那边是一个战争，它是生命，像光一样，你看到光，人都不需要太阳、月亮了。那个光呢，不是没有光，我们就看不到啊，就在黑暗里面。但那光是上帝，好像我们说本能，本身就是光明了，是活在上帝的光中。
我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回去再插口一下。
这个
对，因为这个里面，对，
我只是。
因为我记得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讲到，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里面这个关于这个生命树的这个神学的含义，在启示录上神学含义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对，我避免误导大家，对，我回去我好好的查考一下。对，
因为我查过查不到。
哦 ，OK。好，刚刚讲到这个第一个身份，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信徒的
仆人嘛，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个父母师在他的这个 video 里面提到哈，这个我们 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就为我们做了仆人的榜样，是不是？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在以赛亚书当中啊，以赛亚书48:50-52啊，这里面被称作仆人之歌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这个顺服啊天父上帝，他怎么样聆听天父上帝的声音，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顺服他的命令啊，所以我们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被呼召来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耶稣基督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道路是轻省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轭和这个法利赛人的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法利赛人把这个律法当作枷锁套在人的颈项上啊，他们行律法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而是出于他们把这个律法当作一个这个 checklist 啊，他们是怀着一个恐惧的心来去行律法。但是我们作为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就像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要效法保罗说，他说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大家记得这句话哈。换句话说，我们去效法神，不是因为仅仅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是我们的义务，而是说我们去效法神，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对神有深切的爱，知道他是何等的爱我，他为我舍己。所以，因着这个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讨他的喜悦，我们愿意来体贴他的心肠。愿意来顺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所以我们行律法，我们不是勉勉强强的啊。就像今天汤姆斯讲到这个奉献的寡妇，他绝对不是因为说要在乎这个别人啊怎么样去看待他的奉献啊，好像是这个做一个勉勉强强的事情，不是，他是因为对神的爱，神的爱感召他，他愿意付出他一切养生一切所有，所以这是神的儿女。哪怕我们做善事啊，我们行善，这也是神的儿女和世上其他一切的人行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我们首先我们行善，我们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啊，我们能够行善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其次，我们行善不是为自己积蓄我们的功德，而是为了荣耀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好，那是这是上节课的我们的学习内容。我在这儿稍微停一下，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些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上堂课没有来得及啊，这个父母师为我们预备了一些复习的题目，复习题。我们来测验大家，看看大家能记得多少。第一个问题，福格森博士认为当今西方世界的巨大危机是什么？不道德的危机，无效率的危机，不平的危机，身份的危机啊。那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为什么现在西方社会有这样的身份的危机？为什么会有身份的危机？对不起，哦，太小了啊，哦，，sorry。
那我摔秀。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这个从这个二战以后哈，啊，这个西方社会，实际上不是二战以后，实际上从这个上个世纪末就开始，为什么我们会有身份的危机？不仅我们有身份的危机，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知道我们第一代移民，我们在身份上有许许多多的困惑，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他们，其实他们有非常深的身份的危机。为什么？
我觉得小女孩的例子非常好。
是。
OK， 那是真心把上帝当作他的天父，所以他 struggle 了很久。OK， 因为很难的，我们生父亲你很容易的，因为 为你晓得你是从他来的，他讲的话你都会听。OK， 这一位 ，OK， 上帝 ，OK， 除非你真心像你，我是很佩服那小女孩子，当她喊出父亲的时候，那是真的，把她当成我的生身父亲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上帝的工作，他把你收养了，借着耶稣基督。第二个层次是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爱，
没错，
这是很难真正把他叫阿爸。你嘴巴会叫阿爸，或你心里有没有叫阿爸？
所以他就两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很难的。
第一个是福音没有广传，福音现在受到阻挠，所以根本就没有被耶稣收养的这种情况。那第二是收养已经是基督徒人，根本不清楚这福音的讯息不太正确或什么，使得他并不知道我信仰是什么。很多人把福音当成另外一个拜佛、另外一个求福或成功哲学，被带偏了，所以根本没有你刚才讲的小女孩真正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两个危机造成自己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有身份上的危机。
没错，对，说得非常好。这是为什么不管我们信徒有多少年、多长时间，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自我省察，我们是不是我们真的把他当做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被神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被神真正的改变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宝贵的身份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他们的生命就停在卡在这一点上，因为他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很多星期天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就一个礼拜七天就集中在礼拜天这一天，离开了教会礼拜一进入到世界当中，他们的行事为人的规则跟世界，他们的价值观跟世界完全没有两样，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回到刚才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当今世界一个巨大的危机是一个身份的危机呢？为什么
没有政治的标准，
没有真正的标准啊！从这个十九世纪开始啊，从这个十八世纪开始，从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始啊，人慢慢好像是自我解放啊，从这个从神的啊这个打引号的阴影之下被解放出来啊，文艺复兴嘛，是不是啊？人性人文主义的复兴，甚至像尼采说出这么一句狂妄的话，他说上帝死了，大家记得哈。那就是说从这个西方社会从一开始，从这个罗马天主教到中世纪，最后到十八、十九世纪，当时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整个西方社会的他们的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之上，是不是？正是因为人开始拒绝上帝，人开始远离上帝，人失去了上帝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自己，人失去上帝的同时人也失去了自己。我们看到这个当人一旦高举自己的时候啊，接下来十八十九世纪进入到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当时那些很多的人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叫做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是不是？但非常可惜啊，18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中间不过是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是吧？二十来年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对人的这种人心的丑恶啊，被暴露出来。如果大家如果学习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战争是人心当中的恶是被激发的最明显的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上帝，如果离开上帝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自己，我们肯定会在世界当中迷失。这就为什么在西方世界里面我们会有这样的身份危机。如果大家家里有小朋友，其实我非常鼓励大家跟你们的孩子聊一聊啊。其实作为第二代的移民，他们在身份上的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比我们第一代移民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已经定型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美国啊。 我们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辨别的能力。但是这些孩子们，他们有关于他们自己的种族的困惑，啊，关于他们信仰上的困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如果我们看今天的这个移民的教会哈，特别是这个第一代移民的教会，包括主恩教会一样啊。如果我们真的是看这个统计数字哈，像这个不管是华人教会、韩国人教会，第二代的基督徒的我们的孩子，他们的信仰的流失率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当然有点稍微有点跑题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对我们孩子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是那么短短的那么不到十几年的时间。一旦他们进入高中，一旦他们进入到大学，我们对他影响力就非常非常小。所以，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些年轻的父母哈，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要花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啊，要在信仰上来成为他们的榜样啊。对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是神学上理论的知识的传授，要为他们要做这个属灵的榜样，让他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是真实的，啊，看到我们自己的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可以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祝福，也看到我们对真理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抵挡一切的谎言，啊，一切魔鬼撒旦的这个谎言。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圣经中的哪一卷记载了基督的仆人之歌？以赛亚书哈，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哈。以下哪一个用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因为与地上父亲的经历而难以将上帝视为父亲？投影主义哈，什么是投影主义？投影主义什么意思？就把我们对父亲的这样的印象、这样的认识投射到我们的天父身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扭曲了神在我们心中所当有的形象，是不是？我们地上的父亲毫无疑问都是有瑕疵的，甚至可能是有很大的瑕疵啊！就像他讲到的那位姐妹一样，他父亲对他的这个所形成的这种印象完全是负面的啊！但是我们要放下啊，放下这样的印象，我们要单单的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单单的从神对他自己的启示当中来去认识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来到他的面前，要学习仰望、交托、信靠的功课，来去慢慢的来经历，看这位天父是不是他所说的那位慈爱信实的上帝啊。第四，自称基督徒却尚未信主的人不会本能的使用以下哪种称呼来呼唤上帝？父亲。第五，使徒保罗将我们的属灵收养 spiritual adoption 与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领养习俗相比较，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好像有点拗口啊，他想说的，对。是对还是错？是对的，是对的哈。对，因为这个领养，对领养，对这个新约这个时代的那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社会和文化风俗的背景来说，他们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罗马的法律就关于领养有非常明确的啊这样的记载。这个领养的家庭，他们对这个被领养的这些孩子负有抚养的责任。而且这些被领养的孩子跟他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些孩子一样，也同样的有这种继承遗产的权利，所以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去形容我们的这种与上帝的这种新的属灵的收养的关系，是完全是恰当的啊，也是他们也是当时代的人是可以理解的。第六个问题，基督徒得到释放并非免除了下列何者？第一，罪的支配；第二，自我的奴役；第三，对上帝的服侍；第四，自我的迷恋。 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颜色不一样。我 copy paste 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改，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嗯，所以答案应该是 C， 对上帝的服侍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同时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个奴仆的概念和儿女的概念是不矛盾的啊。我们记得这个父母是他拿很长的篇幅来解释这样的两个身份是不矛盾的。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课程的学习哈。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课，归属于教会啊。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呼召我们并不是个别性的、单独性的啊。神当然呼召我们是让我们能够个人性的称义啊，个人性的啊能够成圣啊。我们有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走我们自己所当走的属灵的成圣的道路。但是神的心意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是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当中。一开始这个神就给我们一幅图画，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好，那关于这门课的简介，西方文化颂扬个人主义，以至于从许多方面来说，归属于群体并在群体背景下运作的概念已经丧失了啊。特别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所处的这个美国的文化，我们更多的强调个体啊，更多的强调个体。基督教是否与个人主义的观念兼容？在本课当中，福格森博士借在圣经中表明，基督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不仅归属于他，而且也归属于彼此的敬拜的群体。其实我想这一点我们刚刚这个在中文堂的这个中文堂超群小组里面学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应该都学习过哈，这应该不是一个很陌生的观念，是不是？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到属灵的团契当中，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到教会当中。那学习这门课以后呢，我们应该能够第一认识到地方教会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第二了解耶稣将他的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一肢体的一个驱动性的使命啊。换句话说，这个教会在我们生命成长当中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驱动性的力量啊。第三，我们应该能够列出并且解释被圣灵所充满的教会应该有的五个特征。接下来我们会学习这五个特征到底是指的是哪五个特征。那如果大家这门课如果其他的这个分享的内容慢慢忘记了的话，我们把这三点的核心的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教会是耶稣事工计划的核心。第一，教会是耶稣事工计划的核心。这一点不难理解啊。如果我们思想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呼召，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要去，是不是？不是你要去，是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包括今天我们待会儿要分享这个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所做的这个祷告的榜样，主祷文里面一开口讲的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都是这个指向啊，在教会是在耶稣在神心目当中有特别的地位啊，特别的神的心意。第二，基督徒生活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啊，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这一点其实在当代这个基督徒当中有很多的人在这一点上有很大的误解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 mega church， 甚至有很多的网上的这个布道家啊，你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就在网上听到就可以了，我自己读经祷告为什么不可以啊？对，他们忘记了。我们基督的生活不是个人性的啊，基督的生活是群体性的，是在教会的层面上。这是为什么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哈，2020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当时这个长执同工讨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这里面有许多的考量啊，有许多的考量，但是哪怕。我们可能有 有一点点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恢复实体的聚会，因为没有实体的聚会，我们大家没有，首先没有团契的生活，第二，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圣礼，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圣餐。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三个标志，第一，圣道的传讲；第二，圣礼的施行；第三，是教会的这个劝惩。这个都是离不开我们的团体生活的基础的啊。第三一点，第三个关键的观念是，圣经向我们清楚描绘了一个忠心且运作良好的教会啊。接下来，这个福克森这个博士会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初代教会啊，当这个五旬节过后以后，有三千人他们得救。他们得救以后马上就进入到神的教会当中，那这个初代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我们今天的教会从初代教会当中可以学习到哪些宝贵的一些这个宝贵的关于教会的一些特质，我们可以哪一些是需要我们以初代教会作为镜子来反省我们在教会的观念上，在教会的生活上，在教会的治理上有哪些亏欠。所以这门课实际上是关于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课啊。那进入到这个课程学习之前呢，这个父母是给我们预备了两个问题啊，请花点时间来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开始学习这个课程。第一个问题，要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是否必须归属于一个地方教会？为什么？在我们还没有学习这门课，还没有标准答案的之前，我想我们一起来讨论。那我想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肯定是要归属一个地方的教会。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归属，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归属，要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
接受长老上一次的那个讲道里面提出来，一个属灵的生命操练，比如说在信望爱上的操练，必须要在教会的生活中操练。然后我们如果是一个孤单的基督徒，很容易受到魔鬼试探，
是
成为魔鬼攻击。
没错，
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互为肢体，圣灵就在这个里面。
没错哈，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为什么说教会是真理柱石的根基呢？甚至我们说这个教会在教会之外别无拯救。我知道这句话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很难接受，但这是我们信仰韧性里面的这个威斯敏斯特教理文档里面提到的，在教会之外别无拯救。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要跟基督有连接嘛，你确实说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他的一部分。
Exactly， 对对。另外，保罗也说，听到信道是从
听到
来的。对，我们在哪里听到？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分享呢？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到教会？
如果你说刚刚说听到是在教会来的，但现在网络上有那么多听到的讲到的东西，都可以收集到，可以听一些名目的讲道，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
这不是神的心意，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布道家，哈，神也使用他们，比如说这个 Billy Graham 啊，神也使用他们。但是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初代教会，看他们是怎么样聚会，是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神没有使用像 Billy Graham 在初代教会使用那样的布道家，布完道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来建教。这也不是保罗宣教的方式，对不对？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传道，他要建立教会，他要按理长老，然后他不仅仅是。在创会的时候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和他们有互相交通时间，他哪怕在监狱当中，他也不断地给他们写监狱的书信。换句话说， 持续不断的有属灵的喂养，啊，所以这个所谓的这种布道家啊，布道的这种方式，就是最起码和这个初道教会的这种传福音的这种属灵的这种实践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我为什么要回现代教会当中？团契的功用，我们刚才讲到过。对，还有没有其他的？先把这个问题先回答完，先把这个问题先回答完。
这第二个，你会把什么事物列为合乎圣经的？
对，李阿姨稍等一下，我们待会儿会知道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归属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刚才很多弟兄姐妹有非常好的分享，但有一点哈，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事工的基础在哪里。我们彼此的团契并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是不是？神呼召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我们身上有大使命的呼召，这大使命的呼召是从基督徒个人的以个人的身份来去实现的吗？不是的，啊，是不是？这个宣教的事工都是从教会所兴起的，每一个宣教士都是教会所差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归属到一个地方的教会。
那请问一下，像中信啊、使徒他们算使者，他们就算团契，他们也在做宣教工作，这算教会吗？
我们教会也支持很多的这些基督徒的宣教机构，
对，
对不对？他们和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堂会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对，所以他们不算教会。
他们不是教会。
像你刚才说布道家不算教会，但他们应该也属于某个 local 教会，是这
个意思吗？对，是这样的。你看，其实你哪怕 Billy Graham， 他每次布道以后，他肯定会加上去。他说：“你今天绝对信主的，你们一定要去当地的教会。”
因为我听说他们是布道之前，其实是有很多教会都已经把人带到这。
是的，是的。
然后他的布道完以后，他还是带回各自的教会。
他每次他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这个 Billy Graham 他也讲到说，如果你愿意为这个葛培里布道团奉献，很好。但是这是在你的十一奉献之外的教会，十一奉献之外的奉献，啊，换句话说，你不能牺牲你在你所参加的这个地方教会的这样奉献的这个义务之外，啊，你不能把这个十分大一的这个当属这个地方教会的奉献给这个宣教的机构啊，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那李阿姨，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个问题啊，你会把什么？我先把这个问题念一下啊，
你
会
把
什么
事物列为合乎圣经的教会所该有的基本组成部分？把什么事物呢？把这三条，第一条，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您说的这三条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基督徒具备这几样。
他对，
就把这个事物呢，就合乎圣灵的教会该有的经历。
这个问题哈，关键点是在教会啊。换句话说，什么事情是教会每一个教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圣言的传讲，
敬拜、
祷告、团契。服侍、
奉献、
宣教 ，all of above， 那个
基本成部分是。
其实我们今天一会儿这个傅博士会讲到啊，当然每个神学家每个牧师他的教导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大家读过有一个这个 Mark Dever 啊，就在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 DC 的这个国会山。浸信会啊，这个主任牧师 Mark Dever 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小册子，叫做《Nine Marks》，一个健康教会的九个特征。其实，他或多或少其实讲都是同一个事情，而且这个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们去外州去念大学，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保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真正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当中 Mac Dever 这个牧师他 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啊。他说一个健康教会有九个标志，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每个教会，但是他特别创造了一个组织，他特别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里面就 列了这个全美国各地愿意自我来认证符合这个九个教会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教会，包括我们女儿她到这个到德州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就看，我们当时德州这个有很多的教会，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我们去的时间也很短，怎么能确保在短时间内他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教会？我们就到这个 Namark 这个网站里面去看，看到哎，他们有这个这些的教会，他自己愿意用这个 Namark 这个要求来自我来约束，就那最起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Good question. 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啊，应该考虑。对，是。好，那我们一起来这个听这个福克森牧师的这个第二堂的这个 video 啊。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系列的第三堂课，我们要探讨基督徒生活的基础，以及何谓归属上帝百姓的团契。上帝给予我们特殊的恩赐，借此帮助我们成长，我们因此得以持续成长，在基督徒生命中不断迈进，并且坚守到底。我们已经探讨了成为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何谓来到耶稣脚前并相信他是世上的光，也探讨过身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以及身为上帝的儿女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什么意思。所以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归属于教会是什么意思。有一个问题不断地被人们提出来，我也觉得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这个疑问，如果我是基督徒，我需要加入教会吗？老实说，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拿去问新约圣经里的基督徒，他们肯定会纳闷你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身为基督徒和归属于教会并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在这堂课程中，我们要试着明白这其中的原因，理清为什么归属于教会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言是如此的重要。借由新约圣经里两段不同的经文，我们要用两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来探讨。第一段经文相当有名，就是马太福音第16:18，还记得吗？耶稣对西门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你所宣告的这个信仰告白。为什么这个宣告这么重要？首先，这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它出现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彼得刚宣告说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宣告出现的时间点也是福音书里的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6:21告诉我们，从这时起，耶稣才开始向门徒说明他身为基督的含义，以及他将要建立教会的方式，其实是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复活，做我们的主和救主。这不但是福音书里的一个关键时刻和转折点，也是福音书的核心。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带有一种宣言的意味，他仿佛是在详细说明他的计划。他说，这就是我来到世上所要做的事。 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让世界各地零零散散的一些人来信靠我，我来到世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教会，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群体。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白，教会在基督的事工计划中位居最核心的地位。我得说，在福音书中，教会 Ecclesia 这个单词只出现在这段经文里和两章之后的某个地方。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有关教会的原文只出现了三次。所以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耶稣不常提到教会，那么教会肯定不太重要，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原因正如各位在福音书中所见，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当时几乎完全不晓得他所要建立的教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几乎完全不晓得他是什么样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就没有一直谈论建立教会的事情，而是用各种画面来向他的门徒说明，他来到世上的目的虽然也包含拯救个别的罪人，但主要的目的是在拯救个别的罪人时，也使他们合而为一，成为上帝一群新的百姓。各位仔细想想，新约圣经里用来描述何谓基督徒的画面，都不是在描述个人，而是在描述群体。我们都知道，我们显然每一天都应当照着主祷文来祷告。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主鼓励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这是每一天的祷告。但你们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的开头，他不是说今日赐给我，而是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独自一人祷告的时候是这样开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见就连主祷文也教导说，我们从来都不是以孤立的基督徒身份而存在的，我们已经被带进了耶稣基督的团契之中，与众弟兄姊妹彼此相属。我们来想一想耶稣所使用的另一个画面，耶稣是好牧人，而我们是他羊群里的羊。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那种有牧羊人和羊群的乡下地区住过，如果有的话，就应该会注意到，当牧羊人出现并利用牧羊犬来聚集羊群的时候，那些羊就会向牧羊人靠近，而且在他们走向牧羊人的同时，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必然会更加靠近，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蒙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但蒙召归向耶稣基督，也蒙召来到彼此的身边。另外，耶稣也使用过父亲和家庭的画面，还有头和肢体的画面。在这些用来表达身为基督徒有何含义的画面当中，有很多都表达了归属于教会团契的意义。还记得彼得使用的画面吗？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认为用没生命的石头来建造灵宫可能会比较容易。当你用凿子去雕刻没生命的石头时，它会发出噪音，但是当你完工之后就没有后续的问题了。但基督徒并不是这个样子，当上帝把我们雕刻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它经常是凿了又凿，刻了又刻，因为它并不是要我们做孤立的个体，而是要我们做一个新的群体。这实在是身处21世纪的我们所必须明白的事，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家庭的功能是失常的，社群的功能是失常的，有时候似乎连政府也失灵了。正是在这样的处境里，耶稣基督的教会能够发出光亮。 以往那种单纯用个人见证来为耶稣基督作证的方法可能已经过时了，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里，人们会说，既然宗教对你管用，你就信吧，但他对我不管用，我也不感兴趣。你会发现，我们的个人见证有时候并无法和他人的生活对上频道。但是当人们见到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的信徒群体时，便会意识到这样的新群体实在是独一无二的。人们无从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群体，没有别的群体以这种方式运作，人们可能痛恨基督教会的立场，但同时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深受福音的成果吸引，他们的生命便因此和福音有了接触，以至于他们会说，这个新群体究竟有什么秘密呢？答案就是，这个秘密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存在于那位来自天上的救主里，基督从天降下，要使我们恢复成一个新的群体。当他的门徒承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他所教导他们的就是这一点。但我们接着可能会问另一个世切的问题，既然耶稣说过他要建立他的教会，那么他所建立的教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能用自己对教会的喜好来回答，正确的回答方式是要先问耶稣是如何建立教会的。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相当明显，如果我们问说耶稣如何建立教会，那我们就应当好好埋首研读新约圣经，去看看耶稣实际上是如何建立教会的。有意思的是，当你在阅读整卷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其中一个目的似乎就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因为整卷使徒行传有个频繁出现的特征，各位大概也有注意到，那就是路加在播放他的纪录片时，显然会时不时地按下暂停键，然后说，好的，我要请各位仔细观察这一个画面，尤其在使徒行传前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部分当中，这种描述当时教会样貌的定格画面出现了相当频繁。如果把整卷使徒行传仔细读完，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结尾显得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也非常有意思，对吧？使徒行传第二章从42节到结尾都在说些什么？内容提到当时圣灵被浇灌了下来，这群新的百姓被招聚起来，当时有3000人受了洗，到处都是刚信主的人。然后路加说，让我们按下暂停键吧，并且用放大镜检视这个新群体，我们要来看看耶稣所建立的教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和后续的内容并不是偶然留下的评论，路加在那段内容当中十分刻意地告诉身为使徒行传读者的我们说，耶稣刚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以及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以后的这两段经文，两者间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连结。那么当时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呢，路加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学习的群体，还记得吗？他说他们上瘾了，那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了。他们啊，醉心于使徒的教导，他们热切地渴望学习更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所祈求的事情之一，就是要他的百姓因上帝的话语成圣，要上帝的话语转变他的百姓。 我认为我们实在必须明白这一点，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人们想要被转变，而且人们也想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才能活出这种基督徒生命。而耶稣的祷告讲明了答案，答案不在于你必须做什么，而是上帝的话语必须对你成就什么，还为你成就什么。我个人十分笃定地认为，这样的信息在当今的基督教会里几乎已经消失了。我们总是按照我们必须做什么来建立教会，人们只想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自己构建的新群体当中，所以我们经常缺乏的事情之一，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事，而是上帝通过他的话语对我们和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事。关于这背后的实际意义，我们有见过相关的暗示，还记得吗？当时有一场小分歧，它本来可能会发展成更大的分裂，原因是教会在慈善事工上的分配不均。那时讲希腊语的信徒和讲希伯来语的信徒发生了争吵，也有人发出怨言。还记得使徒当时是怎么说的吗？当时有12位使徒，犹大的职分已经被取代了。这12位使徒是这样说的：我们忙于祈祷和教导上帝的话语，无法撇下这些事情去管理饭食，所以你们必须选出专人来管理这事。这件事很有意思，你可能属于一个多达3000人的会众，但通常只需要1-2个人来负责传道。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道太少被阐明了，这就是原因。他们为什么那么忙呢？因为他们经常花时间把福音的话语浇灌进人们的心思意念里，日复一日。正如《使徒行传》第2章所说的：我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些人能够活出高品质的基督徒生命。反观我们，在21世纪，我们认为人们只要每个礼拜听个最多23分钟的讲道，就能够活出刚强且成熟的基督徒生命。这背后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来没去过其他国家，没有见过这种教导所带来的结果。关于保罗在以弗所的日子，圣经其实也留下一些细节。保罗向一名叫做推拉奴的哲学教授租了学房。我想推拉奴可能只是个绰号而非真实的名字。推拉奴很聪明，他不会选在中午到下午的那段午休时间使用他的学房，这样他就能够把学房出租给保罗，借此赚点快钱。所以当其他人都在午睡的时候，保罗把基督徒聚集起来，每天向他们讲道，持续整整2年的时间。他把上帝的道浇灌进他们里面，他们需要使用什么传福音的技巧来把福音传递出去呢？显然他们不需要任何传福音的技巧。由于福音所创造的这个新群体，上帝的道就自然而然地传了开来。如今我们虽然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但这同样是我们现代教会所迫切需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我们需要上帝的道浇灌进我们里面，好叫上帝的道转变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所以首先，当时的教会是个学习的群体；第二，他们是个分享的群体。路加使用了 koinonia 这个词儿，也就是团契，这是使徒的教导，他们致力于团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他们彼此分享生活。事实上，他们不只分享生活，也分享财物。他们并不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在后续的经文中看到他们仍然拥有私人的财产，而且他们也有基本的权利，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使用他们的私人财产。福音带来的影响是让这些人想要去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想要彼此相爱，想要彼此关怀，想要使用恩赐来彼此造就。 他们虽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福音让他们察觉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如今属于一个新的群体。他们虽然是个别的家庭，但他们需要把各自的家庭融入到那个将会持续到永远的家庭，这是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是一个学习的群体，也是一个分享的群体。第三，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一个敬拜的群体。还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的前面几章当中，他们之所以在圣殿聚会，并不是因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犹太教徒，而是因为那是唯一一个够大的空间。他们就在圣殿里一个宽敞的地方聚会，那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他们聚集在那里一起祷告和敬拜。是的，他们在圣殿里一起祷告和敬拜，他们致力于祷告和敬拜，因为他们明白一件事，在敬拜与祷告中，我们成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实际应用，特别是在大型教会里，有时候人们会问呢，这个教会真大，我想要认识其他会友，我该从哪里开始呢？你知道认识其他会友的最佳场合是哪里吗？答案是教会的祷告会。你可以在祷告会里发现教会的本质，以及教会真实的需求。你在祷告会里可以听见其他会友的心声。但我们现在的教会很可惜，我们几乎无法说我们热衷于祷告。话说回来，祷告会怎么会是我们互相认识的地方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教会是我们开始认识上帝的地方。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若要知道其他人的心声、其他人的担忧、团体的需求、团体的方向，就必须要致力于敬拜，也致力于祷告。第四，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多文化的群体，他们是学习的群体，是分享的群体，是敬拜的群体，同时也是多文化的群体。当然，你可以从种族这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想想看，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成为了基督徒，不过他们大多数人都还是得返回各自的家乡。那么我说他们是一个多文化的群体是什么意思呢？一部分的意思是说，上帝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合而为一。不止如此，上帝也是奴隶主和奴隶合而为一。上帝是父母和儿女合而为一。上帝是富人和穷人合而为一。如各位所料，这就是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发光的原因。当然，在不同的情境里有不同的原因。总之，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创造这个新群体的时候，这个新群体一定总是会具有某种多元性。上帝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方式非常隆美，这世上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达到这一点。正是这样的隆美使得教会在世上发光。我曾经在一间教会任职过，有次我站在后排听讲道，我知道教会一楼的座位已经差不多都被坐满了。接着我看到一位身份相当平凡的女士走了进来，我知道她只剩一个座位能坐，而坐在那个座位旁边的是一位曾受女王授予爵位的爵士，具有相当的地位。我看到这位女士沿着走道走过去，然后坐在那位爵士的旁边，给了她一个拥抱，并在她的脸颊上热情地亲了一下。不晓得那位爵士坐在另一边的妻子对此有什么想法。最后我坐了下来，心想这就是我爱教会的原因，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是一个合而为一的群体，当这样的事情成真时，教会就有了第五个意义。教会是一个成长的群体， 因此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这样结尾说，你们有注意到吗？当教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接着路加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我认为这是耶路撒冷教会当时最惊人的一件事。路加在相连的几节经文里讲了两件看似完全矛盾的事情。首先他说当时的教会跟世界极为不同，以至于人们都不敢加入。接着呢，他又说人们纷纷加入了教会，这给我们上了很棒的一课。当人们对我们说教会必须与时俱进去适应现代世界的时候呢，就表示我们的教会跟当时的教会很像。当人们心想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够融入教会的时候，这就表示上帝在他们心里激起了一个渴望，是他们渴望拥有教会里的人所拥有的。因为当你拥有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时，你就拥有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在今生和来生皆然。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必须归属于教会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你必须归属于教会吗？请想想耶稣使他的教会成为什么样的群体，你就会全心全意地想要归属其中。
那他看了这个很短的 video， 24分钟 video， 有什么感想？他讲到一个教会的五个特征，是不是哈？首先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学习的教会啊，很可以理解，是不是？教会我们刚才讲的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啊，而且这个耶稣基督也讲，我们是第一堂课也讲到哈，我们一个真的信徒在灵里是得自由，这个自由是从哪里来？是从对上帝的真理的认识来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所以是一个学习的群体。第二，还是一个分享的群体。这个分享的群体不是说这个我们一定要像这个初代教会一样，我们都凡物公用啊，都是这种原始的共产主义，不是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唐牧师这个讲到，并不是号召我们都像这个寡妇一样，把我们所有的都奉献在这个圣殿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律法主义对我们教会生活、对属灵信徒属灵生活的成长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拦阻，就在什么地方？就是他们把圣经当中的一个教导或者一个例子，把它无限的扩大化，啊，然后把神的教导就变成了一系列的规条。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遵守了律法，但是他们却失去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把律法当成一个重担背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要求自己也去要求别人，但是单单的去遵守律法不能够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虽然行律法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行律法的背后我们的动机和心意，就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是不是？第三，这个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而且这个父母师提到了一点， 我觉得可能也是对大家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信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了解认识其他弟兄姐妹一个最好的场合是什么地方？是教会的祷告会，对不对？为什么说我们在教会的祷告会能够更加的认识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他讲了三个理由，大家记得吗？为什么？第一，我们知道这位弟兄他们姐妹他生活的真正的需要，只有在祷告当中你才能够真实的知道他心中的挣扎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祷告会，我们跟他们之间没有这样灵里的交通，我们彼此肢体之间的关系跟世界上这些校友会同乡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不是？我们说我们是教会当中互为肢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连接是在主里面的连接，主里面的连接一定是在灵里的连接，一定是对这位弟兄姐妹他的生命的真实的光景我们有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真正了解他。所以不参加教会祷告会，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亏欠和亏损。第二是为什么要在教会的祷告会上认识？ 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常常有个误解哈，觉得我们来到教会祷告会当中，我们当时在一起坐下来祷告，我们就 check box to check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其实不是，我们彼此之间邻里的帮助和关怀是一个长期性的，是不是？就像我们为什么每次教会这个在教会牧道当中，我们都要为我们软弱的肢体祷告，为王健弟兄祷告，为凯杰弟兄祷告，为每一个。包括我牧区的祷告里面，我们可能有一些更加私密的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需要，不管是身体的、找工作的等等。这不是一次祷告会、两次祷告会我们需要关注的事情，是不是？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所以，没有在祷告会当中建立起这样的深切的属灵的这种关系和属灵的友谊，我们就 totally miss the point。我们这个团契生活的这个 point， 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必然是肤浅的。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哈，我们刚才讲到教会的所有的事工不是个人性的事工，教会的同心，我们都要同感异灵，我们力往一处使教会的这个事工才能会按照神的心意被开展、被建立，对不对？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常常的到教会的布告栏里面看一下教会布告栏里面的信息，有多少？我们是不是每一个礼拜五文玲姐妹给大家发的这个教会关于教会的神家校的报告，我们都认真的去读？是不是每一次教会的主恩家训，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心血啊，整理了很多的很好的内容，是不是我们真的是从头到尾都看了？教会当中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吗？我们有多么的频繁去教会的网站上去看一看？没有，是不是？你没有到教，没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不可能把握教会生活的脉搏。你不知道教会目前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的牧师、长老、我们的同工，他们有什么样的挣扎，他们有什么样需要我们带到在祷告当中来去为他们守望，来去为他们向神来呼求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祷告会不仅仅是好像我来到祷告会，我就单纯的就满足我自己在祷告会当中我的需要，把我的需要在祷告会当中通过别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的，如果我们这么想，我们就是 totally miss the point， 是不是？我们来到祷告会，我们要改变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要参加祷告会的时候要神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意。好，第三一点，这是一个敬拜的群体。第四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是一个多文化的群体，我们刚才也讨论过，对不对？这个多文化的群体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啊，你可能是奴隶，可能是奴隶主，你可能是一个富人，也可能是一个穷人，你可能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也可能是一个教会中的牧者，但是大家在主里面的我们邻里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是合一的，啊，是合一的。而且保罗说我们互为肢体，我们要同喜乐同哀伤，是不是？所以这是他所说的这多文化。这个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狭隘的理解好像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不是这样。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友谊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共同的身份上，不是说因为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我们是老乡，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走比较近，走到一起，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蒙恩得救的经历，我们有神给我们共同的呼召，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第五，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肯定是个成长的教会。我们看到五旬节保罗的一篇讲到，有3000人信主，并且这些信主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像参加这个布道会以后他们就回到各自的这种处境当中，不是的，他们被呼召进入到这个教会，他们委身在这个教会当中。而且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这父母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人心中他们有惧怕，是不是？他们一方面有惧怕，他为什么会惧怕？他 们为什么进入到教会生活当中之前，他们对教会有惧怕？不知道大家有思想的一点。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圣洁的上帝，他所亲力亲手所建造的教会，也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他们也看到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所实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自然而然对上帝有这样的敬畏的心。但同时，正是这样，正是因为教会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吸引他们来到教会，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3节啊，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然后第44节，信的人都在一处，凡事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地、家业、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所以，请大家来思想我们教会跟世界的关系。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觉得很在一个舒适的这种心情当中，自然而然进到教会当中？教会应该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是不是？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我们关于这个传福音、关于牧道班哈，有很多牧师讲，就是我们教会的牧道班一定要 tailor， 一定要裁剪我们教会的牧道班的教材，要适应牧道友啊，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教材要符合他们的文化的背景，不要让他们觉得好像觉得。太被 challenge 了，啊，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因为教会福音的信息本来就是颠覆性的，大家知道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他们来到这个牧道班，我们就是要在真理上要去 challenge 他们，如果没有 challenge 他们，我们就没有真正好的服侍到他们。所以牧道友来到教会，参加教会的牧道班，甚至包括教会生活，他们觉得不 comfortable， 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我们要给他的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象，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跟世界上的人聚在一起，本来就是应该不一样，是不是？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儿女，我们要把神的爱要活出来，是神的爱来去吸引他们，不是我们在吸引他们啊。当时这个罗马这个皇帝逼迫教会的时候，有个罗马皇帝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他说这基督徒真的是很奇怪啊。他说他们不仅帮助他们自己当中的孤寡老人、孤往穷人，甚至跟他们一点关系的都没有的这些人、这些外人，他们都去帮助他。大家来自己想一想，哪怕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罗马的皇帝，他都可以看到初代的信徒他们所做的美好的见证。那我们靠什么来吸引牧道友来到教会？就是靠我们在他们面前所做的好的见证，是不是？我们彼此的相爱，他们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他们自然而然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去说，我们去给他们传道，给他们讲解福音的道理，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所讲的另外一种道，要活出来的道。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看看有一两分钟时间，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分享。哦，这它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他所这段经，他父母师那段内容，他想表达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我们去来亲近这位牧人的时候，我们彼此自然而然也互相的亲近。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我们教会生活也是这样，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的时候，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加入到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我们的姐妹会、我们的弟兄会、我们的老年团契，我们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不仅仅单纯是为了这些活动而已哈，是要借着活动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在里面一起，我们有灵里的分享，有彼此的见证、彼此的带导，这才是我们团契生活的经验。
稍微散了以后，他有责任，他觉得他有。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请这个杨弟兄到座位。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自由自在的来到教会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是何等的福气。主，你又让我们敬拜后又有这个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教会的生活。天父，这都是你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也但愿我们的生命也在我们每一次的学习中能够成长。主，我们知道不是理论来宣传福音，乃是我们的生活是最好的这个我们的福音的传广。主，我们下面要享受肉身的饮食，远远圣父你亲自洁净，让每一个人吃了都有健康的身体。主，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也是父神你恩典所赐，我们也献上感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